你好，欢迎收听雨幕观后感，我是雨幕。今天要分享的是连续剧。是的，今天要分享的是连续剧啊。鬼畜直刀是因为极其扭曲的自信，我梦见死亡医生第二季。死亡医生第二季啊，成败终局皆由心，善恶论断不由己啊。很啤酒，死亡医生。对啦，这是第二季的故事。和以前一样，现在聊一下这套剧大概在演什么。这是一套悬疑的电视剧。第二季呢，同样是在医学界，在医界学术诈欺事件。Paolo Macchianini， 保罗·马基亚里尼，这位医生呢，专攻再生医学。在2010年到2015年这段期间呢，实施人造器官移植。使用了没催化外挂干细胞而做出来的生物合成器官，它的移植器官的器官是气管。很不幸，造成六名患者血氧浓度偏低，术后并发症恶化而死亡。 Dr. Death 2023年就第二季啊， Peacock 直播，孔雀台，孔雀台直播的第二季的故事，总共八集真实的犯罪事件。Edgar Ramirez, Mandy Moore, Luke Kirby, Ashley, 这怎么念啊 ?McQueen, Ashley McQueen, 如果你知道怎么念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，谢谢。这几位主演。故事呢，来自同名的播客节目，和第一季一样。该节目专门在讲医疗事件，再把 podcast 节目改编成连续剧，是一套老实说故事的剧。特别介绍同一事件各自表述啊，一个事件各自表述。Bad Surgeon Love Under the Knife， 无良医生爱里藏刀，就这样的事件，同一个事件，你可以在 Netflix 看到另外一个版本，也是在讲这件事。在这套剧里面有出现绝望女人、医院、吹哨人、尸体、诈骗，出现这些东西，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。连续剧资讯。Dr. Death Season 2 死亡医生第二季，就是这套剧。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阶段，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雨幕观后感。追完这套剧让我想到哪些东西，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。一开始呢，照旧小额抖内，小额大型在网站上有抖内按钮，所以觉得我做的东西还可以，欢迎支持与鼓励，谢谢你。好的，追完这套连续剧啊，八集连续剧，我只花了两个晚上。听起来好像我在说这套剧很好看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剧版影集版分成两个部分：学术诈欺、爱情骗子、爱情的骗子啊。爱情的部分我一概是十倍速的忽略，八集因此缩成四集的。那看的感觉哦，就只有一半的时间就可以看完了，所以啊，四集的东西两个晚上追完也蛮正常的嘛。为什么忽略爱情呢？因为这里的爱情戏就像怎么讲哦，这里的爱情戏就像大纸箱里的防撞材，是百元热炒的葱姜蒜呢，葱素的。这样讲要得罪人了、很明显的这个个人观感啊，过激反应啊，尽管我还是把它刊登在网站上录成节目了。不过说真的，这里的爱情戏我认为是一种咖啡拉花，没有也能喝，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要有这样东西，就可有可无嘛，为什么要有这样东西，你也是知道的，一切会变得比较好看嘛。所以啊，我在追这套剧的时候，看到爱情戏份就十倍速快转，就像大口喝掉那个咖啡拉花，好好的去品尝这杯咖啡的原味。学术诈欺事件，怎样的诈欺？说穿了就是临床活人试验品。可以想象了，看了心情凝重，有跟几个朋友简单聊过两句。追完剧，我的身心灵的陷入沉入了深海两万里之类的，但那是在聊天而已。现在我已经浮上来了，把感受到的说出来，不好的预感啊！这次的心得会特别的沉重。 如果你有追这道句的话，雅思那位女生不是考试哦，雅思20多岁的土耳其女生。我在这里不想重复一遍她的病情或剧情，如果你有追到就应该有印象我在说谁。术后并发症害这个女生，害我用害哦，不是让，是害。术后并发症害这个女生额外承受将近200次手术，追加的那是催泪的，但没有催出我的泪。我自己也很讶异，我看得很有感觉那些那段情节，可是我没有哭，没有真的掉眼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特殊的哀伤。我应该好好形容一下，这种哀伤超越了眼泪，类似一道咒语逐渐带走我的体温。看那个剧情啊，越来越没有力气了，体温被带走了，做不了任何反应。尽管如此，在我内心依然想要陪伴雅思，给予他希望。他们说那叫感同身受嘛，却没想到我想尝试这样去做嘛，做得更难受。发自同理心的行为是越来越微弱，好比说冰天雪地，在这边雪地里看到有个人倒下，暖暖他的双手，抱抱他的身子，但没用啊，握不暖也捂不热，所有你输出的温度就迅速散逸，慢慢的变得自己也失温了，就那种感觉，越同理越无力。这就我看这道剧的时候，看到雅思真实案例哦，真实的病例，觉得，哎，我是没资格这样说啦，但我相信那种感触，我说越同理就越无力嘛，想要陪伴，想要给温暖，那温度散得很快，没有办法聚起来，很容易就散掉了。我觉得这种感触很接近雅思爸爸的心情，眼睁睁看着一条路不可逆转，不得不继续走，走到黑。拍拍打打，拍拍打打，替自己急救啊，赶快恢复知觉啊，我还有心得要写啊，要继续讲下去啊。我在想，世上令我最感到沉重的，不是前面聊的20多岁女生额外承受将近200次手术，也不是剧里面另外一位俄罗斯妈妈5岁的儿子亲眼看到妈妈不断的咳嗽，为水解的缝线半腐烂的气管咳到整片墙像世界地图一样。这些真人真事确实令我感伤，红了眼碎了心一遍又一遍。但你知道吗，老实说这些感伤我还是可以整理收拾好心情的，是过得去的。我就继续在想，世上最令我感到沉重的究竟是什么。今年2024年嘛，理论上或统计上我的人生已经过了大半了，过一半以上了，末日的感觉啊，也不是没有过，下眉头上心头反复了几遍，似乎都是新鲜感在作祟啊，没遇过嘛，就是之前有过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啊，特别的难受，还是还年轻，第一次遇到有点新鲜感，这新鲜感打个引号吧，就觉得天好像快要塌下来了，世界要毁灭了，所以说啊，末日的感觉也不是没遇过。随着时间的慢慢告诉自己，崩溃也是可以习惯的嘛。然而到现在还是有一些负能量，我遇到的话是无法缓解的。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会说那个东西叫自我的感觉，自我的感觉。我没有直接说自我，而加上了感觉，就因为那无关认知。就像我不会去说一个12岁的孩子他很自我，尽管我其中一个阿姨在我12岁的时候这样说过我。这题外话啦，把车开回来。重点是我说自我的感觉纯粹就是那种自己觉得，每当我听某个人说话或感受到某件事的本质，或者在追这套连续剧，认识到世界男主角马基亚利尼医师他的核心想法，他内心核心的想法，在这些过程当中，只要我感受到这个人当事人有强烈的自我感觉，我整个人思绪就会变得非常的沉重，就像 inside out 的一样，呼叫大脑总部，要呼叫心灵总部，我们有麻烦的啊，先休息一下，听听音乐再回来。 欢迎回来，今天分享的是《鬼畜直涛》是因为极其扭曲的自信，我梦见死亡医生第二季。好的，我继续聊，这是非常沉重的感触嘛。呼叫心灵总部，我们有麻烦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自我感觉极其高涨的人，像这样的人，他只要选择一些今天晚餐该吃饭还是吃面呢，那就吃他爱吃的，对吧？但偏偏拥有这般强大的主见，自我感觉非常的澎湃，不会只选择他想吃什么就好，没那么简单，而是全自动的扩散到其他人身上。例如这个事件，医疗事件，马基亚里尼医师，他所相信的就是 It's all about making a better world， 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吗？想要让一切变得更好，改善或优化过程中有所牺牲也难免，这样强势的价值观盛气凌人。到这里我都还不能说它是错的，也是为什么我说我有遇到这样的话，我会觉得心情很沉重，因为自我感觉在自己内心里是无关对错的。像我前面聊到的例子，他如果只要决定他今天晚上要吃饭还是吃面，吃饭跟吃面没有对错啊。所以说牵涉扩大到人际关系里，就不止他自己了，扩大到人际关系里，社会文化里，各种法律的面前，才会浮现对错。想到这些就很沉重啊，沉重就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嘛，他们会觉得自我在自己心里，在人际关系里，在山间，在水边，通通是一样的，只因为观念里面有那毛骨悚然的四个字，出于好意，我这么做还是为大家好啊。觉得沉重，是沉重的，越来越重。自我感觉是人生在世的一道难关，双面的东西。不瞒你说，我一直非常着迷这种双面的东西，我应该说清楚啊。Dr. Death 死亡医生这套剧，追完这套剧，或者说了解这个医疗事件之后，应该会忍不住想要去捏爆几个橘子或杯子啊，乃至于罚指，罚指什么呢？一指别人，四指自己，诸如此类的检讨或者反思，这些都很常见的。可是我自己，我在追这套剧的追剧心得比较奇怪，我没有触碰检讨与反思那块，我是在思考人生的难关。在这医疗事件里，我看见自我感觉高涨。其实写这篇，就是写这个追剧心得人应该不多，但是怎么讲啊，你可以逛个我不知道五六篇七八篇，在网络上随便逛一逛，大部分还是会往检讨还有自我反省这方面去讲啊，还有道德。所以我说我心得比较奇怪，我看见是自我感觉高涨，你知道的，自我感觉它就是双面的东西，我对双面的东西非常着迷，这边就来解释了。双面的东西，萧何的东西，成败都是同样的原因，这就是自我感觉。有很多类似的东西，自我感觉是其中一个双面的东西，成败的东西。进一步说，更好懂的说，善游者溺就是双面的东西，很会游泳的人，他溺水的风险就会拉高，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，他会因为游泳而溺毙的几率就会下降。这些东西都非常细致，所以要讲的非常非常的细节。游泳不是双面的东西，觉得自己很会游泳，这就是一个双面的东西的。例子非常多，好比说心思比别人细腻，心思特别细腻的人也比别人容易怀疑。又或者枪，猎枪可以打猎也可以杀人，我讲例子举得够多了。自我感觉也是一样的，那自我感觉会这么的高涨，要说命宫的关系吗？我也不反对，超自然也是可以支撑的、人格方面一辈子的功课，如果交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在主人格上面，这个自我感觉高涨，那叫有自信令人称羡。相反的，同样是自信的人生功课，自我感觉高涨，人生功课没做好，自信就变成了霸道，刚愎自用。我在马基亚里尼医师身上看见这些，深深的感受到这套剧啊，与其说医疗事件呢，不如说 心理惊悚。非常坦白的，我自己也曾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，是没有到他那样鬼畜直到草菅人命哦。我要预防性说明一下，我都已经整篇快要录完了。鬼畜是日文拿来做中文啊，就是残酷的意思啊。鬼畜直到，就说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，是没有到像男主角医师那样鬼畜直到草菅人命，但我追这套剧真的是吓坏了，原来自我是那么的可怕。我就开始回想，过度自我是意识不到的，别人啊好说歹说也听不进去的。到这里你可能会超前部署哦，那你只要在社会上多历练一下，被毒打过了应该就会比较怎么样啊，不一定。不一定被毒打或挫败就觉醒了，不一定。不知道哪天走在建国路上就突然明白了。这建国路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无缘无故就明白了。所以这自我意识高涨还是平和还是偏低什么，它就是一个不稳定而不可预期。这东西就像生命力，我很着迷，同时我也很害怕。这就是我的心得。那不解释，很快再分享一遍。过度自我是意识不到的，别人好说歹说也听不进去的，不一定被毒打或挫败就觉醒了，不知道哪天走在建国路上就突然明白了。不稳定而不可预期，像一种生命力，令我着迷，同时我也感到害怕。好的，介绍边分享到这边，鬼畜直刀是因为极其扭曲的自信，我梦见死亡医生第二季。这医疗剧啊，医疗事件啊，真实事件，我也是这样定调的，真实犯罪事件是犯罪事件。那我也不能说每次不要看啊，只是老实说它真的很沉重，我是个人有兴趣来看啊，我是很难想象说可能个上班族或者是有家庭忙生活的，好不容易有个空档坐下来，我觉得应该不会选这套剧，因为太沉重了。但没有关系，有兴趣还是蛮值得看的，花点时间看或听我节目也可以，我就是把我看到的一些心得感想呢分享给你。医疗事件哦，真的是不轻松的东西啊，人生在世嘛，医疗事件。好的，文章就在网站上，欢迎浏览，也欢迎上网搜寻雨幕观后感。那么今天先到这里啊，祝你顺心平安，健康平安，谢谢。Catch you later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